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0号星期二，欢迎收睇北美新闻，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华盛顿邮报说，美情报机构将报告中共高层财产和腐败问题。美国机构推测大约三分之一中国人将感染。俄国精英部队全军覆没，普京恐再集结20万人。马斯克又发新闻条，是否该卸任推特负责人？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美国国会2023财年情报授权法案的规定，美情报机构将会很快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中共高层财富和腐败的报告。专家分析，美国这个大招影响非常大。根据华盛顿时报的报道，美国的情报机构包括中情局，还包括美国很多其他的情报部门，他们将被要求向国会提交中共领导人的财富和腐败活动报告。预计拜登将会在下个星期签署这个情报法案。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习近平反腐多年，但是中共官场的腐败仍然非常普遍，因此习近平反腐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权力，清洗政治对手。前中共政协委员沈栋在他2021年出版的《红色轮盘：当代中国财富、权力、腐败和复仇的内幕故事》书中写话，共产党高层好腐败，包括最近退休的政治局常委韩正，据讲他在澳洲的一个秘密银行账户里面就有2000万美元。前香港警官马丁·帕布里克在一份报告中说，尽管中共腐败造成了巨大问题，但是中共不能够简单地消除腐败，因为它是中共体制内的一部分，中共的绝对权力是持续腐败的一个关键原因，因此中共官方自己没有办法暴露腐败。这个情报授权法案还列出很多与中共相关的条款，包括要求情报机构每年出一份中共在美国施加影响力的报告，包括通过使用社交媒体和新闻机构要求情报部门揭露和打击中共的影响和宣传。法案还要求情报机构报告中共大量投资美国电信、酒店和运输公司对国家安全所造成的风险。法案还要求情报局局长向国会报告中共半导体的全球竞争力。海外时事评论人张天亮教授分析说，根据参议院的立法报告，这样至少意味着如果中共出兵台湾的话，将会面临这些腐败活动被公开和腐败资产被冻结的可能。他说，实际上这个影响远远不只是这样。张教授分析说，对于中共高层内的贪腐情况，外界很少能够知道，但是在中共内部搞权力斗争的时候，曾经出现三次大规模泄露高层腐败的事件，分别在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在2014年，国际记者联盟泄露了22000名中国内地和香港大富豪的离岸资产，其中包括15名全国人大代表和国企高官，有5名是现任或者是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家属，这样让外界可以看到中共正国级高官贪腐的事件。张教授分析说，以美国搜集的能力，想要查到中共高层贪腐证据是非常容易的。现在参众两院通过法案，要求情报部门公布报告，他们一定能够挖到很多很深的料，而中情局在收集和准备冻结这些财产。这个效应是非常大，一旦台海爆发冲突，中共高官在海外藏匿的财产就会被冻结，而且会作为将来对中华民国的战争赔偿。他提到俄乌战，俄国寡头被冻结的3300亿美元的资产，对俄国高官打击非常大。张教授提到，他在2019年曾经提出打击中共的四大招，其中第一招就是美国公布中共官员在美国的财产，同时要讲明财产来源，如果不能够讲明的， 美国冻结这部分财产或者去给公司托管，美国可以声明当中国演变成自由社会的时候，这部分钱将会还给中国人民用于建设。他认为如果美国能够这样做的话，一定会大大得到中国人的民心，连小粉红都没说话讲了。自从中共开放清零政策，全国各地疫情都出现大量的爆发病例。根据美国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的最新推测，中共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疫情政策突然转向。2023年中国将会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被感染。公共卫生专家警告说，这一轮疫情将是一场海啸。根据多家媒体报道，除了北京病例和去世人数暴增之外，全国各地感染人数都在度激增。网传视频显示天津感染人数激增，好多人不治而亡，天津火葬场市民排队领取骨灰。广州当局在18号坦承，近期发烧门诊平均每日患者达到5万人。专家预估疫情将会持续攀升，直至到明年的1月上旬达到高峰为止。广州已经预测单日发烧门诊会达到 16.1 万人。近日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 IHME 进行模型推演预测显示，全国的病例将会在4月1号左右达到高峰，届时病亡的人数将会达到 32.2 万人。研究所主任克里斯托弗·麦里说，到时候大约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口将会被感染。这个模型推演是基于香港爆发的 Omicron 疫情资讯、政府公布的疫苗接种率的资讯，以及各省在感染率上升的时候将如何应对进行的推演预测。在12月15号，兰德公司中国政策研究主任黄志环在线上讨论会上话俾美国之音知，好多流行病学模型表明中国而家只是疫情海啸的开始。他说中国医疗体系的上限将会很快达到，特别是农历新年前后达到高峰的疫情可能会导致上百万人丧生。中共当局面临两难局面，开放就疫情加剧，不开放就经济持续恶化。在15号，经济学人亦都发布了模型预测，预计将会有150万中国人病亡。最严峻的情况之下，大约 96% 的人口将会在未来三个月内染疫。ICU 病床的需求将会很快超过供应，60岁以上的人将会占病逝人数 90%。在高峰期，将近 2% 的劳动年龄人口会生病并出现症状。近日网上热传的一段 CCTV 视频遭到网友吐槽。视频显示在央视晚会上，明星们朗读话党中央正运筹帷幄，指挥我们向病毒发起最后的总攻。有网友调侃话，这个是不是精神病患者未食药啊？18号前白宫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某春发文话，中共在疫情期间讲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斗争，不单止同病毒斗，仲要同中国人民斗。他说清零政策同大跃进同文革类似，都是政治挂帅，主导思想都是借此显示中国共产党有战无不胜的能力。党领袖一声令下，全中国的老鼠、苍蝇、麻雀和病毒都会被全部歼灭，一个不留。他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和折腾哲学，而中共统治下的人民哲学不是躺平学就是润学。在余某春看来，清零政策在遭到全国人民的巨大反抗之后解封，是为了巩固政权实施的缓兵之计。清零政策对中共经济和社会的重创和摧毁亦都是不可估量的事实。他认为中共虽然放弃了罪恶的清零封城，但是绝对不是改弦更张。同大跃进和文革一样，中共而家又一次将中国的经济带到去崩溃的边缘。俄罗斯最令人闻风丧胆的部队俄罗斯陆军第200独立摩托化步兵旅在乌克兰战场近乎全军覆没，而这支部队的命运似乎象征着俄罗斯侵略计划的失败。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这支部队是2月24号开战之初俄罗斯派出的首批部队之一，参与对哈尔科夫的攻击。但是到了5月，内部纪录显示开战派出的1400到1600名部队只是剩下892人。两个营级战术群的数百名士兵在乌克兰阵亡，指挥官重伤。而华盛顿日报说，从他拿到的文件显示，截止到5月下旬数个月之后，在乌克兰对哈尔科夫东北部地区的闪电反攻中，第200旅被击溃了。该报道分析，俄罗斯陆军第200旅的崩溃反映出俄军作战行动的艰困和乌克兰军队的优异，但是更进一步检视还会发现，俄军的命运是因为内部贪腐成风、战略误判和黑工未能够准确掌握俄罗斯和乌军真正实力造成的。而这个亦都是导致普京计划的失败。芬兰军事情报单位退役将领托瓦里说，俄军兵力现在不到 60%， 对俄罗斯来说这场战争彻底失败，还不止第200旅，俄军其他很多高知名度的部队亦都大量折损，导致兵员枯竭。俄军精锐空降部队的散兵在入侵最初几个星期遭遇多次挫败，损失惨重。综合媒体报道说，在12月18号俄罗斯官媒松口透露，普京将会发表重大国防声明。有分析人士指出，普京可能会在会议上和国防部官员讨论怎样解决前线俄军后勤补给困难的问题。不过具体日期目前仍然不知道。根据 BBC 之前的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曾经发出警告说，俄方可能在明年初再增兵20万，发动新一波的攻势，但是俄国怎样说服人民的反战情绪还未可知。而俄国在大内宣官宣话，动员可致毒瘾和潜质暴行，意味着他们可能再将囚犯送去前线。马斯克在星期日12月18号发动一项民意调查，询问推特用户他是否应该辞去推特负责人一职。马斯克还补充说，我将遵守这一次民意调查的结果。这一条推文发布了3个小时之后，已经得到了近780万次的投票，大约 57% 投赞成票，大约 43% 反对。他接着在下一则推文中写话，俗语说，小心你许下的愿望，因为这个有可能成真。马斯克在最新的推文中还提到，那些想要权力的人是最不配拥有权力的人。目前这个投票仍然未结束。在发起这项民意调查之前，在18号马斯克刚刚推出一项新的政策，就是禁止用户免费推广某些其他媒体平台，包括脸书和 Instagram、 川普的真相社群等等平台。推特支持部门还表示，将会删除那些只为推广其他社交媒体平台而创建的账户。但是这项举动立即引发很多的批评。之后马斯克对这项政策表示道歉，并承诺在没有对用户进行在线调查的情况之下，不会再做任何重大的政策改变。在上个星期，马斯克亦都因为暂停几位记者的账户而面临批评。这些记者因为分享马斯克的实时位置信息，一度遭到停权。不过最终推特仍然根据对网友的民意调查结果，恢复了多个被拉黑的记者推特账户。马斯克亦都澄清说，记者的账户被停是因为分享了他自己的实时位置，这样对他的家人来说是非常之不安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